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我要喜乐的承袭你的宠召，活在你的召教中，爽爽快快，毫不踌躇，毫不犹豫的领受你的诫命，遵行你的诫命，荣耀你的名。你将你生命的花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为你的真道作证，你开启你子女们爱你的心，就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心中，昼夜默思，成为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在你话语的圣化下，随心所欲都讨你的欢心。是的，主耶稣，你开启你孩子们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生命的话，你改变你孩子们的心，不再爱世界，全心的爱天上的父，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主耶稣被你的话语所洁净更新，能够认识你，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了你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而愿意爽爽快快的遵行，活在你的旨意中，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在创世纪里记载着，天主为爱创造了这天地万物，创造了人。他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创造一个相称的助手。天主就为亚当准备了相称的助手厄娃，他也为我准备了相称的助手，他名字不叫厄娃，叫做禾棉，让我们彼此扶持，走他对我们命定的道路。这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天主结合的就是一同承受恩宠的同继承人。感谢主赐给我这相称的助手，我们就鼓掌欢迎苏和美姐妹来见证分享天主在她生命中美好的作为。
感谢主，赞美主。你永远都不知道苏老师要怎么把你介绍上来，我就想说这个经文那个经文，哎，我先讲相称的助手。感谢赞美主。我那天提到我说他是，我是他的家里的贤妇嘛，啊，那自己给自己这么称呼啦，不给他头痛就不错了哈。但是感谢主，因为主的爱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相聚。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看到修女们啊？哦，修女们，主内亲爱的修女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又来到了这个圣家会的这个这么喜乐的地方。我们来这里就是像回到家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那我们是礼拜天到的啊，礼拜一早上的弥撒，我就觉得主真的给很多的恩宠。礼拜一我们最近这个弥撒都在读经，都是读哪一本书？读经一， 罗马书，哈，我们现在读经的罗马书，然后每两年一轮，对不对？平日弥撒两年一轮，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听过，至少因为我从大概高中就开始每天望弥撒，所以听过很多次了，听过非常多次。可是真正在第一次触动我的，是我开始侍奉主，跟着苏老师去外面侍奉主。我想是2009年的暑假在台湾，那苏老师会在我们去做见证之前就会介绍，就像刚刚这样介绍一下啊。他那次的介绍呢，就是用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1章第29节。因为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啊！我那天听到这句话啊，我真是就是感动啊，感动就流泪。因为我想侍奉主很久了，可是很多很多的原因，苏老师已经在外面侍奉了，那不可能两个人都不管家里啊。所以在2009年孩子们都已经上了大学了，比较不需要照顾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可以出来侍奉主了。所以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不会撤回的，是因为有一个历史，一个过去，就是在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愿意奉献自己，愿意去传福音，愿意为主做工。那个时候的想法呢，就是做修女啊。可是主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两年之后我就离开了修会。那个侍奉的心没有少，没有减，所以继续会在堂区里面服务啊，这样子就做本地的服务。虽然主的召教是要我到天涯海角为他传播福音，那么当那一天，虽然我是人住在台湾，可是我那是从那个我住的地方回到台湾去复传，所以当听到那句话的时候，那个感动，那主的话真是天地会过去，他的话绝不过去，这就非常感动，就流着泪上台的。那当然在礼拜一再看到这段福音的时候，在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很感动，非常感动，但是其实后面的话也再一次触动我。我们继续念30节。就如你们以前背叛了天主，如今却因了他们的背叛而蒙受了怜悯。这个有个你们他们啊，你们我们以前都是你们，我们以前都不是主蒙主爱怜的，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那个选民。可是因为选民的背叛，选民的没有顺服主，这个恩宠就到了你们的身上。你们啊，就是现在就是不管你们他们都变成我们啊，我们真的蒙了主的怜悯。我们在因为以色列人他的不顺服，所以把这个恩宠就留到了外邦人身上。第31节，同样因了你们所受的怜悯，他们如今背叛，这是为叫他们今后也蒙受怜悯。32节，因为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之中，是为要怜悯众人。初看这句话，为什么主要把我们禁锢在这个背叛之中？好像注定我们都要背叛。那我再去查这个意思，禁锢是暂时的放在，把我们暂时的放在这个背叛里面。我想是有啦，有的人是从小生长就很顺服，就是很乖的哈，从来没有那个二心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心里常有那个想背叛的那个啊，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我想到我的大女儿，很乖巧的，非常乖巧的。可是呢，她去读大学的时候，她就非不要在家附近上大学。他跑到老远的，就让你很惊讶，对不对？因为这很乖的小孩子啊，为什么他那么远去呢？因为他这个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我要离开这里的想法，对不对？所以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多多少少在心里面就是有那样子一个想法，就是我靠自己，我不要靠别人，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了。但是如今呢，我们就深深了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不顺服的心，有一天，当我们真正了解的主的爱，真正了解主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广阔高深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得到了主的怜悯，那个时候主把他的怜悯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回头转向他，真的是很感谢主。主从亘古就已经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那本我们讲生命册吧，或者是我们那本这个记录我们的册子上面，我们都已经被记录。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努力了？就像因为以色列民族的背叛，怜悯都落在了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说我们这样一家人，真的很感谢主。那这次会再回到这里啊，其实也是孝平跟修女的约，对不对？通常我们从2019年大概是最后上次最后一次来嘛啊，那都是来服务完之后修女就约下一次，可是2020年就来不了了。好，我们都知道是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主做的天大的好事啊。那过去苏老师的这个行程，他都是大概在2016年以前都是排到三年以后，就是因为他去过地方，大家有得到收获，就愿意再听他讲，所以差不多排三年以后。那到了2016年我想那个时候吧，苏老师就觉得说这样子一个欠债啊，欠三年，对不对？我2016年我要跟你约2019年的这样子一个约是比较不容易的，特别是苏老师他是纵然受损啊，跟你约了纵然受损他还是要去实行的，所以慢慢就改成就说好，你如果约了苏老师的话，那他会把它记录下来啊，那就是一年一年的约，一年一年约。所以这个谁的作为啊，我是觉得这是主的作为，因为谁不想，谁会想到如果苏老师还是按照他的那个约法的话，就2016就约2019，2017就约2030，对不对？2020超过13年。那么当2019年年底的时候，他能不能实行他2020年的约？实现不了了，因为全球都关闭了，哪里都不能去，就连在我们本城我们本地的教堂都全部关了。那还能做什么呢？就在家里祈祷。所以真的主的作为早早就知道了，这2019你就不再动了啊，你就在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在2020年初去了台湾服务的最后一次，然后后来回到我们在本乡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之外，那个时候开始就全部就结束了，就是结束在外地的服务。可是我们的服务没有停啊，就是在我们继续用一个很好的工具哦，就是那个放大啊，那个叫 Zoom 这个工具来继续在线上，我们有聚会，我们有查经，我们有祈祷，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主仆人的聚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些聚会中间，就真的看到大家的渴望，大家的需要在这样的密集聚会中间生命继续成长。那我觉得天主也更幽默啊，他在2021年就安排了一件很大的事啊。2021年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风很大的地方啊，风非常大，然后呢每一次风一大呢就会 你会看到那个西部片的那种卷草，有没有？看西部片的知道啊，那个声音，那个声音一样响起来，你就看到了，那个卷草砰砰砰砰这样卷卷卷卷卷飞很远，对不对啊？那个卷草呢，在我们家就常常出现，就从我们家对面一片空旷，大概几亩地的这样的，吹到我们家围墙上面，就这样贴在围墙上这样。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通常都会差不多吃过中饭啊，这个一两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去散步，那时候是最暖和啊，然后也比较安静的时候，我就跟苏老师会出去散步。那天呢，2021年的2月8号，我们还是去散步。可是这个，这个老婆，常常就觉得这个老婆有点这个，蛮伤脑筋的。这个散步呢，老婆就说：“我们去把那个杂草给他这个清清啦，那个太难看了，就全部贴在我们的那个墙上嘛啊。”他那个苏老师就说：“不要了，我们去散步嘛，讲散步就散步嘛。”他通常就是这样说，你决定做一个事情，我们就做这个事情。那他老婆就常常就要把改变他的意思，这样子。就我说不要了，那个很难看，我们去清了，我清这个门，那你清那个门，这样子哈，我们就在清。通常他也是不会很让我很生气啊，因为他如果拒绝我就很生气，对不对？好，那就清，我们就一人清一个门这样子哈，我们就清，然后就听到一声惨叫，救命啊，救救我，这样子。我说奇怪，什么声音？就跑去看，苏老师被那个铁门整个压在下面啊。我们都会给你看，我都会给你看那个铁门啊。那个铁门就是后来人家说那个铁门大概有3000磅左右吧，好，那就是把朱老师讲压在下面，好，那我傻啦，因为那个根本想提他也提不动的。后来我们的邻居真的很感谢主啊，我们住的地方很空旷啊，就是我们家那一大片，就我只有左邻右舍，我就是这边有一个人家，那边有个人家，就那个邻居呢，他通常也都不出来的，都是在，因为他如果在家里面，我完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那天他刚好跟他女儿在外面，也是在做一些家务事吧，就听到了，就赶快跑过来。跑过来之后呢，我们三个人想把那个铁门要抬起来，抬不动，纹风不动。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回到家里拿个铁锹，拿了铁锹之后，他就想办法把那个铁门这样敲起来啊，敲住，就有一点点空间了。他就赶快把他拉出来，把他拉出来，我就把他这样把苏老师就从铁门下面这样拉出来哈、啊。这个他的敲，我的拉，让我们两个人都背痛两个月，啊，你可以知道那个力量有多大，这样子，那个要出的力有多大。然后拉出来之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们那边的911，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我也打电话给我女儿，女儿就说她就直接去医院，因为她就是那个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她就去了。那我就心里想说，她去了我就不要去了啊，就人就救护车就把老师给带走了。我就在家里，然后继续啊，把一些事情处理。因为我们那天要查经，我们是每个礼拜一晚上要查经，就是这边的礼拜二。那苏老师去了医院，我都不记得我去了嘛，哈，我好像去了，我后来去了。然后那个我女儿很有意思，她说：“妈妈，人家看到那么严重的事情，都会说怎么怎么，你居然说他这个脸上的血怎么不给他清清啊？就是有血这样子、啊，身脸上有血迹这样子，啊，表示我那个时候没有害怕，我那时候没有一点点这种好像恐慌，说怎么办啊？就是好像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人受伤了嘛，就去处理这样子。那苏老师在医院里面大概一个礼拜急救，后来很后来了，就是其实就几个月前，我们女儿才跟我们分享，她说：“妈妈，其实那天晚上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 就是苏老师有内出血，然后后来是有七根啊，有七根骨头是有受损的。那个内出血如果没有处理得当的话，就没有今天了，就不会站在这边看到大家看到苏老师这样的。所以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的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在女儿这么讲过之后，当然是有觉得说，哦，是非常严重啊，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啊，没有恐慌，因为总觉得说，苏老师是主召教的仆人。虽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可是好像也没有那个迹象说，你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所以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意外，就生活中间都会有意外发生，那就是一个意外。那么意外呢，就意外处理，对不对？平常心处理，所以没有那种恐慌，没有那种害怕。那我们那天照常查经。我很感谢主的是，那天查经是我女儿带查经，我们是轮流带查经嘛，她带查经，然后就很正常进行，然后通常带的人带完之后就苏老师来分享，因为那天这个苏老师不分享了，苏老师太太出面了哈，那我就说苏老师今天没办法出现，苏老师受伤了，我就立刻在线上就听到有那个哭泣声，就大家比我敏感多了，对不对？老师什么是不会耽误的，跟我们聚会不会耽误的，这不能出现一定很严重啦，对不对？马上就有人真的是非常的敏感的，就在为苏老师祈祷了。好，那从那天开始就有为苏老师的祈祷成立，就是每天三次为苏老师祈祷，是很感动，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真是靠祈祷来持续，靠祈祷来打摇动，我们摇动主的手就是靠我们的祈祷。那他就开始为苏老师祈祷，所以苏老师在医院里面七天之后就回到家，回到家呢我们就还是都继续我们的聚会没有停啊。那就是当然不是当苏老师又就说苏老师讲的部分呢我们就用别的代替了因为苏老师那个时候一副惨状了对他不能露面了但是好像后来的一阵他也开始还是会在会后就说结束的跟大家勉励这样子那我们的聚会照常进行，因为主的聚会家中的聚会不停的，我们是继续就是继续在主的爱内我们成长这样。他回到家之后呢，是我们家里三个女生我跟两个女儿就分工负责，那我就这个照顾，就是帮苏老师的这个擦澡换身啊什么这些。那老大呢是比较会做手艺比较好，他就负责做饭菜给我们吃。那小的是因为医生嘛，所有的医疗方面需要注意的都由他来负责这样。所以在这样子的这种我们很仔细的照顾下，最重要的是天主的恩宠下，这样三班轮流照顾苏老师，那苏老师就是真的在主的爱跟恩宠中间，他就恢复了。他的恢复呢是，我觉得就是个奇迹式的吧，因为原来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是医生只准他是15度的仰角，就是平常我们床是平的嘛然后他只允许15度，15度呢，15度开始了，慢慢他可以再多点，多点，多点，然后在那年的2021年的复活节那天，医生允许他下床，所以我们就说他跟着耶稣一起复活了，他就可以从床上这样子站到地上，你就可以想到，就是说这样长久的时间，医生很就怎么讲？比较保守性的治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说你可以两个选择，就是你就这样卧床 啊，治疗或者是开刀啊。那他开刀呢，因为通常就是我们做决定啊，我们要做，医生不会给你做决定，他就形容说这个开刀怎么开刀啊。他说就把这个前面剖开啊，然后就把那个器官一个个拿出来啊，然后把那个脊椎那个部分啊需要修复的去弄一弄啊，然后再把它弄回去啊，再缝回啊。他这样形容啊、哦、我说感谢主他这样的形容，我说不要，哪有这样子，好可怕，对不对？不要这样治疗，我们就很平和的治疗，就是卧床治疗这样的。所以也就说这样，医生给我们开的处方就是你在床上不能动大概53天啊，53天开始下床。然后在97天的时候，在97天的时候，他苏老师已经可以站着宣讲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奇迹。那在我们这样的整个过程中间，我们看一段圣经，哥罗森书一章，哥罗森书一章24节，哥罗森书一章24节，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这是保禄中途的心声，这个我忘记了，是今不是今天主教，昨天主教吧，还是他讲说那个保禄中途多受苦啊，对不对？被鞭打、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对，就是在他的保禄的这个整个传教过程中间，他是受很多苦的。那不是说苏老师受的这些苦是为了补充基督的苦难，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从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觉得说，哦，我不能就一直在那边等着苏老师喂我了，苏老师一直在喂我们，对不对？把这个灵性属灵的食品喂给我们，喂了之后希望怎么样，我们长大呀。刚刚苏老师也说了，不是一直这个抱在身上的巨婴嘛，对不对？3个月抱得很可爱，30岁了还抱有点重啦、哦、对不对？感谢主。那就是这样子，就我觉得主真的做的是很神妙莫测啊、哦、因为苏老师如果健康继续到处来宣讲啊、哦、都很好，也很好，是主的旨意，是主召叫他这样做的。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也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在这边把主的好消息传出去。就像今天我站在这里哦，刚刚苏老师有说我们所讲的是不是都很和谐啊，对不对？这个题目啊，从第一位啊这个寻音姐妹，然后秦宗弟兄，然后帝铎修女，是不是都很和谐，对不对？那题目是苏老师定的吗？不是苏老师定的，是苏老师给一个大纲，就是他会定个这一次讲习会，这次讲习会就是说看兄弟姐妹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给这个大纲之后，然后他邀请我们来服务，然后让我们选一个题目。那所以每个人都是在主的圣神水流内选的题目。那我选的题目呢，就是若望三书第4节。哇，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太棒了耶。好，我听说我的孩子们在真理内生活，我没有比这再大的喜乐了呀。我的读经啊，我虽然是每天读经哦，每天读经，就像我刚说的罗马书11章29节我听过很多次，只有几次好，就是特别这句话就在我的生活中间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响。那我怎么会选到这段福音呢？这段题目呢，就是苏老师请了之后， 他说你们自己来定题目啊。好，这个为我是很难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就是那个有一个台语叫做天公听公郎，就是有会台语的吗？好，就是天主哈，就是疼那些傻傻的人呐、啊，嗯，他就疼那个傻傻的人。我就是觉得，我说我不是很那个，就是在那个这个组织啊，然后这上面不是很强的。那怎么去选这个题目？我每天读经啊，每天读经，就是按照这个我们属灵的前辈说的，就是分四部分啊。旧约、新约，然后先知书这些智慧书，然后在圣咏，这样四部分。我那天读的新约就是这里，我说哎，这太好了，就是这个题目啊。然后在过程中越听，我觉得说真是主真是怜悯我啊，因为选这个题目是那个时候读到这句话很适合，我们就用了。至于要怎么样去表达怎么讲，那其实就是苏老师前面的人都帮我们都已经铺好路了啊，我们真的很好讲。第四节，我听说我的孩子们在真理内生活，我没有比这个再大的喜乐了。孩子们，我们都是主的孩子们，我们也可以说错多受或少是一个属灵前辈的孩子，对不对？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人就是听了苏老师的宣讲之后热心侍奉主的，热心向主的。那有一些也是在别的场合中间他有了一个他觉得他可以去跟随的一个属灵的父亲。我现在讲说父亲不是只说男生了，因为有时也说有修女啦或者其他的女性的这个传道员，就是但是我们通常愿意说在灵命上面谁生了我们是我们的父亲，所以这个属灵的父亲。那在若望三书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家约是不是若望中途他所在属灵里面生的孩子，但是他在第一节说我在真理内所爱的啊，他在真理内所爱的。那么真理在里面，在就短短的若望三书里面讲过好几次真理哈，第一节讲真理，第三节讲真理，两次真理，第四节真理，然后在第八节讲真理。那么我再看这个真理是什么，在真理内谁是真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理。所以在耶稣基督内，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是他的孩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我们更好，我们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如果我们持守在真理内，我们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那若望中途称赞这个家约，是因为他扶助了这些传教的工作的人员啊。那当时因为针对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比较不太认识主的恩惠，不太认识主的严厉的这个长老。他呢他是否认若望的权威，然后他也不招待传教士，然后第三个呢是甚至呢反对那些招待传教士的那些人。所以在家约的行为上面呢，家约是等于就是说有一点点不服从了啊，不服从。那我们也知道苏老师说了，如果说人家让你讲让你做的是不符合真理的，是反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权威那个权柄是要保守要注意是不是要跟随的哈。所以家约在这个地方他是没有服从这一位不符合主真理的人哈。所以若望他在这里就说他在真理内生活，所以他很喜乐，没有比这个再大的喜乐了。这个喜乐真的，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在天上的父亲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这样子愿意跟随他追求他， 他也是很喜乐的，没有比这再大的喜乐。我相信苏老师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主的恩宠下，主的带领下追随他走正义坦途，他也有很大的喜乐。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好，那我们现在起立，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宠。我也愿意用以色列子民在把约柜搬到一个定位的时候，向上主献的一个赞美词。我们要称谢上主，呼号他的圣名，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功行，要歌颂他，称扬他，申诉他的一切奇迹，要以他的圣名为荣，愿寻求上主的心中喜乐。我们要寻求上主和他的德能，要时时寻求他的面容。天主的仆人，以色列的后裔，天主的被选者，雅各伯子孙，你们要记忆他所行的奇事，他的异迹和他口中的断语。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达于四方，他永远记忆他的盟约，永世不忘所许的诺言。感谢主，主对我们所定的一切他必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所写的蓝图，所计划的蓝图，他也必要成就。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看到你神妙莫测的工程，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命定，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预备了一个详尽的蓝图，求你显示，求你将这个蓝图慢慢的显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承受，让我们去实行。主耶稣，你的命令不会白白的发出，一定要得到收到他的成果才会返回天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所应走的道路上处处遵行你的旨意，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你这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